上回书说到，投资房的区域以及社区的一些事情。那么现在关键来了，谈一谈投资价位，让我欢喜让我忧的投资房价位以及租客。那么价位呢，和我前面提到的所谓的投资舒适度是成比例的。还是强调那一句话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你不可能说你在 Johns Creek 核心地带买十几万的房子出租，一个月赚上2000块钱以上，绝无可能。但是你要到了 North Cross，八五上下，大中华附近买一个70、80年代的，十几万的大平房，一个月租上一间啊，1800的。有可能你乐意，但是这样的人，这样的租客，你能不能收上房租？没人敢打保票。租客是什么样的人？能不能给你租金？是不是3天2头给你打电话？今天水龙头坏了，明天空调不转的，后天门把手掉了，再哪天我这门又怎么着了啊？这些事情呢，您自己看着办啊。对于这个价位来讲呢，我个人认为呢。如果说是想在后期维护上和长期收房租上省心的话，通常的价位应该是在25万到28、9万之间。尽管这个价位有些高，但是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价位的人，这些租客是有一定稳定的收入、稳定的工作。素质会比较好一点，不会赖账，而且会把自己房子当成自己的家去精心的维护。我经常给很多朋友介绍曾经的一个大陆的投资客，啊，是很好的例子，也不远，3年前。那么我国内的这个客户呢，买了一个交通地理位置非常好的一个房子，好学区的。大概是在26万上下吧，独立房，很好的小区，游泳池、网球场啊，邻里之间呢，小区管理的很好啊，朝向也好，前后院有平整。当时呢，去看房一眼就看上了，后来出租的时候呢，没任何问题，租客每个月1800，租金自动的，人家设定自动账户打到我们指定的账户上，投资回报率8%。没什么说的，那么现在这个房子呢，市值将近30万。房子租出去之后呢，我们有管理人员呢，也有时候定期的去过去看看。那么租户的房子住着呢，甚至比我们自己家里还漂亮，布置的非常好，里里外外弄得很整洁。所以呢，追求这个价位和舒适度，你要哪一个啊？还是说每天到网上去，到手机上去发这出租房源要求找租客啊等等，这完全是天壤之别。当然了，这个例子呢，属于投资里边比较高端一点的。那大多数人可能说，我没这实力，你甭跟我说这个，买那么高的房子我买不起，我现在有点钱，不多，那不能为了。收租的省心呐，或者说是怎么着，我就买那么贵的，也没那么多钱呢。那么这种情况呢，投低价房 OK 啊，没有问题啊。那么我们就来谈谈租客了。那么这个租客你是怎么样去利用好的经纪人去帮你找到好的租客，还是你自己去找，还是去分租等等？投资比较便宜的房子呢，没有关系，但这个房子呢，一定是要整洁干净，小区环境比较好，自己开车进去转转啊。如果都是破车、烂草地、垃圾到处都是，这家房子外边这儿也没修，那家房那儿也破烂，这样小区再便宜你也不要投，因为那里住的人呢，一定不会。好好的去保养你的房子， 根本不会管你。那交租的时候，那问题就多了。那么你需要找一个专业的经纪人去帮你去挑合适的小区。有好多人呢，愿意自己管房子。一是自己可能有时间，没什么事儿干；二一个呢，也是咱们华人的心理，不想让经纪人去拿走那一个月的租金作为这个工作回报。可是你自己去找的租客和经纪人通过专业系统在地区里找到的，那经纪人能够把关的这样的客户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而且你就是通过经纪人 listing 这个房子之后，好多老美的经纪人会给你带来的客户，是你完全想象不到的。他们会很关注客户的来源、客户的收入，啊，这个租客的工作状况等等一系列，保证会给你一个好的租客，而不是说随便抓一个人啊，我要租这房子就来了，那不太可能。虽然说呢，你要付给经纪人一定的报酬，但这个报酬一定是有回报的。对于你这个回报，那就是租客肯定会住上1年到2年以上，这样一个稳定的好的客源是一个很关键的东西。当然，你自己也可以去管理了，也有说我自己管理很好，我的客户也很 OK，你很 lucky，但是绝大多数人并不是这样。自己去找租客啊，你渠道少。那么你要在微信里，那只能找华人了。华人租客又少，啊，又是一些工作不是太稳定的，或者说刚刚有一定收入的，或者有这个因素那个因素的人，他会去租房分租。你就调查这个租客的信息啊，工作背景也比较累，经常在网上，在微信里、手机里，你可以看到。呀，怎么查这个信用背景啊？怎么这个知道这客户怎么这个那个的？拿微信当中一个纯粹的信息平台，然后自己东一句西一句的，很不系统的去做，这个我觉得很不好，很不好，对于你自己来讲，很麻烦的事情，不光是麻烦，而且没有太多的保障。那么对于好多华人喜欢分租。实际上呢，分租呢是一种法律的灰色地带，法律并没有明确条文规定禁止，但是呢，并不保证这种分租的方式。美国人所定义的租房呢，是指把这一整栋房租给一家人，租期1年以上，由小区管理的，一定会有这样的规定，说必须是1年以上。这也是为了保证小区的整洁安全，绝对不会允许说3天2头的这家换人，那家换人，这谁也不认识。那这样的小区的整个的房屋的价值就会下降。要保持整个房子的价值，一定是有一个整洁的环境。那么有人搞分租，找室友，打擦边球呗。那以为会增加这种单位面积的收入，可是很多人。啊，很多租客之间产生的矛盾，租客之间的矛盾，就最终会转嫁到你房东身上。比如，这个房客提出免1年的水费，那个租客说你给我提供免费的 WiFi，这些花销也不少啊，而且这么一大堆的事儿，分散的客户谁和谁也不认识。造成的问题就是对房子的损害非常大，谁也不会把你的房子维护好。那么，如果说单独的一家人家有稳定的收入，那么现在要租一个稍微便宜一点的房子，或者说适当价位的房子，带着小孩也好，人家会把你这房子弄得比较好，绝大多数是这样，不会住得跟猪窝似的。那么，很多分租的情况，我们看了很多房子，这样的分租房。老外也有这样的分租房，啊，在这个 No Cross 附近啊，Lawrenceville 这边，我们去看了很多有买这样投资房的人。你去看房的时候，这些租客都不出去，有的在睡觉，有的在干这，有的干那，弄了个乱七八糟，屋里扔的是，跟没法讲了，没法讲了。 房屋的里里外外，这儿破损，那儿旧得要命，啊，这儿有问题，那儿有问题啊，那你怎么办，对吧？那么这个现象就跟国内那个动画片似的，三个和尚没水吃，一个道理。这样的投资会不会有回报，自己知道。那么，而且呢，因为这个分租的事情，我们也曾经遇到过啊，也有人提，在聊天的时候也都说到过，讲到过这么个故事。那么，有一个在 GT 附近的一个投资方，客户之间有矛盾，客户与房东之间也有矛盾，然后最后发展的是什么呢？一个这个 GT 的在那儿住的一个博士生。因为洗衣机的问题跟房东吵起来，最后告房东告上法庭了，抱着一堆一个多月没洗的衣服上法庭给法官看，说这法官当时气得很，气疯了快，说你一个博士生，自己衣服都不洗，还要找房东要洗衣机，要压低租金，这个那个的，甭跟我谈，这案子没法接，你给我出去。还有一个就是说，还有一个故事就是说，第一房客跟房东签了这个租房协议，他呢因为回国啊，可能待2月，又不想多付这个房租，我自己没法住嘛，又转给了第二个人，第二个人又于某种原因住了一段时间啊，那他又转给第三个人，那么之间本身从法理条例上来讲，就是不合理的，没有法理依据的。那么后边这个人啊，他不，最后租的人并不知道这个房租实际上已经租约到期了，要告前面的人。前面人说我也不知道啊，最后闹的就说这种分租很混乱，弄得房东是没法去弄啊，哭笑不得，但也只能是忍受着。很要命的事情啊，所以说呢，投资房子一定要把握好这个度，绝不是说投资一个便宜房你就能占便宜，相反，投资一个便宜房你可能会很吃亏。经常也是听人讲嘛，啊，我们家那个好朋友啊，那个他们的投资房怎么好，只投入了10万块钱啊，月租的1200。那你只是知道其一不知其二，再好的朋友，你们穿一条裤子的朋友，你也绝对不会知道他们家的经济状况和收入，他的头疼在哪里。他出事的时候，他找过你吗？他那边需要修的时候，收不上房租了，他找过你吗？给你的只是一种光鲜啊，我的房子租出去了，我的房子收入多好，一个脸面问题，对吧？所以说呢，这个呢，一定是要注意啊。那么，我们曾经有一个比较著名的经纪人，也是有这么样一种投资房啊。他比较投入精力去管理的时候还挺好。后来因为种种因素管理不了了，马上这租客就不交钱了。一不交钱，几个月拖下去，怎么办？最后只能是他委托朋友去上法院申请法院驱逐令，把客户赶走。可是当年跟我们讲，哎呀，我这房子一点问题没有，月月的我都不操心。给谁听啊？我第二次聊天就知道你这个房子是被 eviction 了，就被法院赶出去了。所以说呢，很多话自己去琢磨，去考虑。所以呢，综上所述吧，投资房呢一定是要留心这些方方面面，不管是从区域上来讲，从社区上来讲，从房价上来讲，从租客上来讲。从管理角度来讲，等等这一系列都要综合考虑清楚之后，根据自己的 经济状况，根据自己的能力这一系列去考虑好。但是呢，就像现在一样，房源少，好房子出来少啊，老是抢不着房。那你要有这种判断，要及早下手，而不能说，哎呀，今天我看看，不行，这个好像还有点问题，那个怎么怎么着，到后来了，你就很麻烦了，根本你就说，连机会都没有啊，找都找不到。所以，我现在上面这一系列的几回书吧，就想大致的跟大家聊一聊这些状况，希望呢，对想投资的人有一个帮助啊，至少是有一个思考的方向啊，我们可以共同探讨这些事情。实际上，投资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，怎么能够去弄好？需要方方面面的深思熟虑。好，谢谢大家。那亚特兰大房地产精神，好地产在此致谢了。